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丛林中的亚特兰蒂斯吴哥窟。有人说他和亚特兰蒂斯有五点相同：第一，他俩都是一圈圈围墙与环岛的结构；第二，他俩都修建在浮岛之上。亚特兰蒂斯沉没了，而吴哥窟却为何还没被他脚下的沼泽所吞没呢？第三，他俩都是卫星状的城市，巨大的人口和未知的科技支撑着一个谜一般的国度。第四，他俩都曾是无比凶悍的战士，亚特兰蒂斯因为好战而沉没，可吴哥窟却因何而废弃呢？第五，他俩都曾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可当我们一层层深入雨林，600年前消失的吴哥窟浮出了水面，而这是否也将启示我们继续寻找那个10000年前消失的亚特兰蒂斯？1994年，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它从太空中终于让我们得以窥见了吴哥窟的全貌。这幅卫星照片开始让科学家们重新审视那个古老的传说，雨林深处曾隐藏着一座6亿神明和1000万人类共同居住的城市。也许曾经的探险家们都小看吴哥窟了吧，卫星照片中这是一片隐藏在丛林中南北20公里乘以东西25公里的巨大遗址群啊，足足有整个东京23区的大小。接着一位名叫埃文斯的计算机考古学博士决定用更先进的技术来破解吴哥窟身上的第一层谜团，规模之谜，它到底有多大，是否真的曾经居住过1000万人口。起初，当西方探险家抵达吴哥窟遗址的时候，发现这里是一座65米高的废弃寺院，由5座高塔组成，象征着印度教世界中的须弥山。这个高度和面积几乎比罗马斗兽场还要大上整整2圈呢。当它忽然出现在雨林中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曾让第一位造访这里的葡萄牙探险家写道：建筑之独特无与伦比，其超凡卓越笔墨难以形容。之后到访的西班牙历史学家更是认为它属于失落的以色列支派，是古代科技的产物。整座寺庙不仅雄伟，走近看细节更是层层叠叠，尤其是其中2000多尊女神像，号称柬埔寨的兵马俑，他们也都是千人千面，每一尊都拥有不同的姿态神情和动作，就连手指的细微处也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而这还仅仅是大吴哥窟范围内的一座寺院而已啊，将它放大，原来它坐落在一片宽200米、周长5555米的四方形护城河上，姑且叫它吴哥寺吧。在它之外，密林中竟然还隐藏着更加古老的巴戎寺，它以石柱上那四面微笑的神秘雕像而闻名。继续探索，当年的西方探险家又发现了失落的八方寺，这是一座7级浮屠，同样象征着印度教世界中的须弥山，但出于某种未知原因呢，抵达它的通道被修建为一条200多米长的栈道。另外，在密林的废墟中，当年的探险家们还发现了这座早已与树根融为一体的塔布隆寺，这究竟是何人何时修建的神庙群？之后的数百年呢，随着探险家们一步步发现，丛林中一共出现了16座寺庙，似乎对应着天空中的天龙座，于是这就有了那个12600年前失落文明创建的吴哥窟的都市传说。当然，科学家们并不关心这些都市传说，只是他们挖着挖着了，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不对呀，这些雨林中的神庙预计消耗了500万块石材，大约有300万吨重，这已经快接近3座吉萨金字塔的重量总和了。然而，他们的建造者在哪里？雨林中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建造者居住过的工地和房屋啊！难道他们真的是传说中苏耶拔木20世国王用神明之力一夜之间修成的吗？不可能，从各个神庙的侵蚀程度来推算，他们也绝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完工的，而是前后至少相差了300-400年。可这300-400年间工人们住在哪里？悉尼大学的埃文斯博士决定先以这个谜团入手，他采用了飞机探地雷达的方式扫描整个丛林，这可以让那些隐藏在树冠、草丛和泥土之下的遗址结构现身。果然，他很快就在吴哥寺第三层围墙外护城河内的区域中呢，发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东西，很整齐，大约每个25米直径。这 这些坑洼旁边呢，还有一些土丘一样的结构，也是大约25米宽、40米长。所以这是什么？埃文斯博士的合作团队立刻一铲子挖下去。首先是长方形的土丘，最开始出现了一些白瓷一样的东西，像是瓦片，又像是某种罐子的碎片。不久以后呢，又挖出了这样一只白瓷碗的残片。最后挖到最深处，出现了整齐的石块铺陈，这是道路和房屋基址的遗存吗？这里曾经有人生活过吗？继续破解，挖掘那些圆形的坑洼地，一无所获，里面除了淤泥还是淤泥。然而最终破解谜团的也正是这些淤泥。为什么土丘上有生活的痕迹，而圆坑中全是淤泥呢？这不正是一套完整的民居系统吗？要知道柬埔寨的雨林没有四季，只有旱季和雨季。为什么今天的柬埔寨人住吊脚楼？那是因为当洪水和雨季来临时，屋外一片汪洋，而当旱季来临的时候呢，土地也会皲裂。所以圆坑是什么？这是居民们的蓄水池啊。而土丘呢，不正是他们建造房屋的地基吗？据此研究，埃文斯还原出当时的民居样式，像这样整整齐齐的民居竟然出现在了曾经被认为是宗教圣地无人居住的吴哥寺护城河之内啊。看来先前的那些理解全错了，护城河内有人居住，那护城河外呢？扩大扫描范围，结果让人难以置信，原来环绕着吴哥寺的神圣须弥山外围也是密密麻麻的居民点，预计有数万人口居住。看来修建寺庙的劳动力之谜破解了，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民居都已经消失了，而唯独寺庙依旧耸立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呢，一位修复专家反问道，为什么吴哥人没有留下有关吴哥窟的历史记载？为什么这一切谜团还要靠今天的探地雷达和考古发掘来揭示？因为时间会腐朽一切，吴哥人的文字书写在贝叶和兽皮之上，这些东西就像他们的木质房屋一样，只要几十年无人居住，在半年干旱半年洪水的雨林中，他们就将彻底化为腐朽，然后被泥土掩埋。唯独那些巨石遗址，他们才能在数千乃至上万年的沧桑中幸存下来啊。接着探索，埃文斯博士将自己的方法扩大到奋进号照片范围内每一座寺庙去扫描，他发现这竟然是一座座卫星城，每一座寺庙的周围都有这样一圈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仅仅目前已经发现的就有60多处之多呀，还会有更多的遗址吗？扫描区域继续扩大，天哪，原来整个山谷丛林之间，这种卫星城星罗棋布，数以百计，整体面积超过了3000平方公里，这几乎是整个北京五环围起来的大小啊，已经远远超过了如今的纽约、东京和伦敦的面积。然而哪怕以每一个卫星城10000人口的规模计算，整个大吴哥城范围内人口也能轻松的超过100万之居，这太夸张了，难以置信，原来800年前地球上最大的城市不在君士坦丁，也不在南宋临安，而是在这东南亚的密林深处。研究进行到这里，埃文斯博士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论文标题写作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吴哥窟。也许正是这整个城市的通力合作，才让他们在800年前建造了如今我们眼前的这些巨石奇迹，而他们自己呢，却早已跟随着泥沙一同被掩埋。然而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他们选择居住在密林当中呢？同期的世界型都市南宋临安、君士坦丁，这都是港口城市啊，那是一个世界正在变革、全球正在沟通的黎明时代，他们为什么不搬到南边更靠海岸的地方去居住呢？破解这个谜团的专家组来自世界各地，首先是日本考古队，他们得到许可在巴戎寺的修复现场挖掘地基，很快他们挖到了一片元青花，这是1200几年中国元代生产的全球硬通货呀，就像今天的苹果手机一样。接着又出土了800几年的中国唐代硬通货唐三彩，还有不那么硬通的唐白瓷。继续挖掘了，又出土了800几年阿拉伯的陶器，所以这真的是另一个雨林版三星堆，买买买买遍全球的故事吗？ 如果当真如此，那他们既然是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又为什么偏偏要住在这道路难行的雨林沼泽之中呢？难道这里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神秘力量？继续破解，另一组日本团队似乎从一本中国古籍中找到了这种神秘力量。真纳风土记，这是1259年中国元朝国士周达官奉命出使吴哥王朝后留下来的记录，其中有一句话说，这里的稻米一年之中可以收获三次或者四次，所以三熟稻四熟稻这是什么概念？以我们如今的科技，四熟稻这都还只是实验室产物，根本没办法大规模种植啊。然而1259年730年前，吴哥王朝就已经拥有大规模种植的四熟稻？不可能，这绝对是周达官在吹牛，曾经这条线索就这样被忽略了。但是当埃文斯博士挖出了1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规模，当日本团队挖出了雨林之谜以后呢，我们忽然意识到四熟稻这怕不是真的有什么上古科技吧。就像我们山海经中记叙的那样，昆仑山上有木河，木河是一种像果树一样的水稻，可以一年四季源源不断的出产稻米。所以当年蛇耶拔摩二世在荔枝山自称转轮王，建立高棉吴哥王朝的时候，他真的已经掌握了这种农业黑科技吗？为什么要居住在雨林中？为什么居民总量达到了夸张的100万人口？全都是因为四熟稻啊，因为这种农业黑科技啊。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从何时开始全球人口爆发？上一个爆发点是哈勃发明了人工固氮，我们拥有了亩产万斤的金克拉化肥科技。而再上一个爆发点呢，不正是南瓜、玉米、土豆这些南美作物来到我们旧大陆的时候吗？为什么曾经的专家们武断地认为吴哥窟不可能拥有什么六亿神明、1000万人口？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新大陆，还没有能养活1000万人口的玉米和土豆啊。然而如果有一年四熟的水稻呢？如果经过吴哥人的精心培育，在他们的庙宇城市之外还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稻田正在被精心的水利系统灌溉，被雨林温润的气候呵护呢？这不就是破解人口之谜和雨林之谜的同一个答案吗？调查发展到这里，悉尼大学的计算机考古学家埃文斯博士再次披挂上阵。很快他的探地雷达当中呢，又出现了这样一些奇怪的土墙。起初埃文斯博士观察到很多遗址周围都有大兴土木的痕迹，像是一些围墙，深入实地调查呢，也确实发现了城墙遗址。可是为什么探地雷达上显示它们往往是互相平行的两条呢？继续挖掘，两条围墙之内再次出现了淤泥，所以这是河道的证据，这意味着我们眼前的城墙遗址根本不是城墙，而是两道平行的河堤，这曾经是人工运河。难以置信，现实中那些被认为是天然河流的地方竟然都被探地雷达证实是古代吴哥人为城市开凿的配套运河。接着沿着这一线索不断地扩大调查范围，埃文斯博士再次得到了这样一张让人后背发凉的水文地图。水源从东北33公里外的荔枝山上发源，吴哥人几乎用一整套运河水网将所有的庙宇、民居和稻田全部连通了起来，水流在这里被精准的控制，巨大的吴哥古城竟然有一套完整的自来水系统，比我们现代的自来水概念厉害多了，它竟然是集日常用水、灌溉和运河交通于一身的超级系统。城中有很多巨大的人工水库，它们不仅在卫星地图上清晰可见，而且如今在现实中也还依旧发挥着灌溉蓄水的功能啊。它们是吴哥人为每年定期到来的半年旱季所准备的城市蓄水池。而继续深挖那些城外的引水渠，原来这里比吴哥窟更加的古老，它们上面就已经被雕刻上了印度教中的林家符号。这是一种我无法直接放图，也请大家千万不要搜索的古老印度教法器，它的神力正在祝福着这套大吴哥城赖以生存的自来水系统。研究发展到这里，专家们忽然意识到，原来古代的吴哥雨林并不泥泞，丛林无法通行，这完全是我们的主观臆断。人家吴哥人出行并不开车，而是驾船，就像水城威尼斯一样， 他们的小船顺着运河直达千家万户和广袤的稻田，这真的是太神奇了。而另一个层面，这里为什么会有大唐、南宋和阿拉伯的硬通货出土了？难道他们还曾将这张水网的思路进一步扩大，扩大到整个中南半岛区域？难道这些水网直通海滨？难以置信，专家们立刻马不停蹄地开始向四周调查。这次破解谜团的钥匙出现在了这尊神庙迦楼罗的雕塑之上，它是印度教中主神毗湿奴的坐骑，它也是佛教中天龙八部之一大鹏金翅庙。它是吴哥窟中那座主塔上俯瞰一切的神像，它被认为是吴哥王朝的某种国徽，就像如今泰国印尼依旧将它印在自己的国徽上一样。专家们认为，曾经强大的吴哥王朝也用神庙楼迦罗来作为自己的徽标。接着寻找这些神庙徽标向外探索，专家们又发现了七条通往远方的高速公路，公路每隔15公里都会有一座石质城堡，这是驿站。专家们考察这些驿站，发现了一整套高棉帝国飞速运转的公路系统。然而驿站公路的尽头究竟在哪里呢？很快一组国际科考团在如今大海之滨的越南归仁港中发现了端倪。原来归仁港在吴哥窟的时代属于占婆王国，而占婆王国的一座古塔中不仅出现了和吴哥窟同样的磨石工艺，竟然还出现了吴哥窟的徽标迦楼罗。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占婆归仁港这曾经也是某种高棉吴哥王朝的藩属。继续扩大这一思路，向不同的方向上追寻吴哥王朝的标记，慢慢的雨林中越来越多的遗址被揭示了出来，遍布整个中南半岛，他们竟然是以吴哥窟为中心呈十字架形分布。看来吴哥王朝曾经节制整个东南亚的猜想没错，为什么不居住在便利的港口之上？因为它本身就是东南亚的中心，它正在利用发达的水路交通汇集着整个东南亚的商贸。更进一步将这个十字架放大到全世界，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欣欣向荣，吴哥这竟然真的又恰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十字路口。向东它沟通着中国，向南沟通着爪哇，向西则连接着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甚至向北还可以通过密林中的那些江河连通中国的云南和四川。当时的世界纷争不断，欧洲正在十字军东征，中国正在抵抗着蒙古铁骑，而印度也正在被穆斯林大军所蹂躏。但吴哥窟所处的东南亚呢，就像雨林中的世外桃源一样，他们怡然自得。再加上一年四熟的雨林黑科技，怪不得他们成为了埃文斯博士笔下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接着从宏观到微观，专家们回顾巨石，忽然又发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起初吴哥窟的巨石之谜也像金字塔一样困扰了很多人，因为500万块雕刻整齐的灰岩通过微观晶体的结构对比后发现，竟然全部来自30多公里外的荔枝山。究竟如何运输？从荔枝山到吴哥窟，这一路上都是崎岖难行、泥泞不堪的雨林啊，根本没有像样的道路。但后来随着埃文斯博士的水网交通系统被揭晓，巨石之谜似乎也就迎刃而解了。古吴哥人让巨石从荔枝山上直接上船，然后竹筏将源源不断地把它们运送到每一个神庙的工作现场。可是很快问题又来了，这些巨石为何如此平整，两块甚至数块之间的咬合出现了难以置信的90度夹角，两块巨石的缝隙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这究竟是如何打磨的？一个来自德国的考古团队破解了这一谜团，他们在吴哥寺环绕一公里的石刻浮雕上发现了这样一幅图，这似乎就是吴哥人对自己打磨黑科技的记载啊。果然还原以后，原来是像这样三人操作，将两块要拼合的巨石悬吊在一起，利用巨石本身的重力不断的来回摩擦，直到磨到完全平整为止。可是还有问题啊，那就是吴哥窟中心的五座高塔整整65米高，哪怕你绝对平整垒砌好以后，它还要雕刻呀，雕刻又极其繁复，要雕去几乎1/3的石料，工人们如何保证每一块巨石都在雕凿中不被移动呢？ 更何况它被雕完以后的重心并不像大金字塔一样十分稳固，它是一种重心很高的橄榄状结构啊。再加上它周围的那些石质回廊，这些结构都不算稳定，但为何能保持800年屹立不倒？继续破解，这次专家们从巨石缝隙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铁榫结构。天哪，还记得我们在卢沟桥那期节目里介绍的这种铁榫吗？这是1100几年当时最先进的石匠工艺啊，如何传播到偏远的吴哥雨林当中？帮他们修建这些巨石庙宇的石匠们究竟是谁？更可怕的是，强大如元帝国，纵横欧亚，囊括欧洲、阿拉伯和中国所有高科技的大元，他们在修建卢沟桥的时候呢，也只使用了数千颗铁榫。这是因为铁榫在当时十分珍贵，比如北宋元丰元年全国铁产量550万斤而已，换算成每颗50斤的铁榫，这也才大约11万颗。而解析整个吴哥窟500万块巨石相互勾连，这需要多少铁榫？100万颗？50万颗？因而吴哥窟最大的谜团也随之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东南亚哪来这么多铁？据研究，距离吴哥窟最近的铁矿产区在荔枝山脚下，是一座小小的山丘，名叫铁山。这里世代居住着库伊族人，他们据说就是当年吴哥王朝的铁匠。他们每年新年呢，都还要用这种奇怪的盾牌舞来庆祝，称的就像一群神秘的战士啊。再看他们所打造的武器皮克，也非常的奇怪，是不是很像古埃及的弯刀，也很像我们古吴越地区出土的肉搏血器吴钩。总之，调查铁榫之谜的英国考古学家深入铁山，深入库伊部落以后，他反而更加迷惑了。首先，铁山确实出土了很多古代库伊人冶铁的锅炉，但是考察这种锅炉以后发现，他们冶铁的办法是将铁矿石密封在泥窖中，用风箱鼓风闷烧，这是他们达到1800度炉温的唯一方法。闷烧结束以后呢，砸破泥窖得到铁矿。然而这种冶铁效率并不高啊，如何产出勾连500万块巨石的铁榫？按铁山遗址的规模估算，库伊人至少需要在这里工作500年。更诡异的是，考古团队检测了铁榫和铁山矿石以后发现，两者并不匹配，铁榫并非来自铁山。那他们究竟来自哪儿？悬案至今无解。接着，哪怕800年前吴哥人鬼使神差地得到了这些巨量的铁榫，浮屠须弥耸立了起来，可很快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如此上百万巨石累积而成的吴哥窟，它究竟有多重？50万吨？100万吨？凭款多重？最要命的是，你是修建在雨林沼泽之上啊，你是没有花岗岩地基的呀，所以为何800多年来你还没有被沼泽吞没了？最终破解巨石不沉之谜的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叫做郝鹏，就职于吴哥窟保护与管理局。大约在40年前，德国专家修复吴哥窟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隐藏在基石内部的红土岩，这是一种富含氧化铁和氧化铝的矿石，有很多小孔，十分便于开凿。而且他们还发现了很多没有完工的女神雕塑和窗棂窗户的设计，于是德国专家们因此确定，吴哥窟在修建的后期也遇到了经费紧张、偷工减料的情况。那些红土石不过是为了方便开采和雕凿，滥竽充数，隐藏在华丽的墙体之内，是便宜的材料。这一学说持续了40多年，但是当美国专家重新修复吴哥窟，再次研究这些红土石的时候，却发现不对呀，它们并不比外层的灰岩更好开凿啊，而且也绝非什么便宜的材料，它的重量密度也和灰岩相当啊。所以究竟是为什么要埋这么多红土石在塔身之内呢？疑问又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水利工程师郝鹏开始构想吴哥窟的巨石不沉之谜。他忽然意识到，这些红土岩多孔、透气、排水性好，不正是某种天然的宏观蓄林剂吗？原来整个吴哥窟高塔修建在一个30多米的夯土层之上，夯土层势必呢，先用红土岩打底铺上地基，然后再在红土岩外一层层的用灰岩垒砌塔身。如此一来，这种吸水的红土石就像往砂浆里加入的蓄林剂，它与整个吴哥的水利系统形成了完美的配合呀。 什么意思？注意看，吴哥窟四周有一条宽200米的护城河，这些河水总计2000万立方，表面上看它是护城河，是运河，也是吴哥窟居民的日常用水河，但事实上它与塔身中的红土岩配合形成了某种类似水泥的配方，比如沙子太干，巨大的吴哥窟压在上面，地基就会散架，而如果沙子太湿呢，地基又会凹陷，怎么办？那就让沙子永远保持不干不湿，正好支撑吴哥窟的那个湿度啊。于是先开凿运河，运河水将永恒的湿润地基，而这种湿度十分难以把握，如何平衡呢？再在地基上码入大量的红土岩，透气吸水蓄泥，平衡干湿度。如此一来，古吴哥人竟然用这种宏观又巧妙的设计，让沼泽之上的巨石千年不沉。看来他们真的都是水利魔法师啊。接着在修复的过程中呢，专家们还发现，不仅仅是水利，吴哥窟的设计者似乎还是天文学的大师。有关吴哥窟天文学的研究似乎让人难以置信，排除那些尚未证实的都市传说，我们这里分享一个已经实锤的天文学密码，那就是吴哥窟五座高塔的中央高塔上面有一个孔洞，每当春分日来临呢，阳光就会从30多米长的孔洞直接射入到大殿，而大殿的地板上呢还有一个孔洞，阳光继续向下，又是30多米的距离来到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密室。密室里有什么？一些专家认为，这应该是吴哥窟建造者舒耶拔摩二世的陵寝所在地。整个吴哥窟其实和金字塔一样，是舒耶拔摩二世深入天国的宗教机器。然而，棺椁在哪里？密室里空无一物啊！像不像大金字塔的国王密室？像不像国王密室那条对准天狼星的通风管道？也许上古天文学、上古神仙术和上古科技档案都是真实存在的吧？因为现实中考古队还发现过另外一个类似的密室，其中有一个巨大的石盒，石盒的顶部和正面有孔，并不像棺椁或者骨灰盒的样子啊。那它究竟是做什么的呢？都市传说认为它是某种连通整个吴哥窟能源系统的一环，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回到科学家的语境，他们认为如果密室真的被证实是舒耶拔摩二世的墓室，那么整个吴哥窟其实就是他的陵寝和宗教设施。如此一来呢，在陵寝说的语境下，吴哥窟的建造年代和建造时间也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必须在舒耶拔摩二世在位的32年之间完成。做此研究的专家叫做西蒙，他是石材保护领域的翘楚，曾经对欧洲众多纪念碑和古建筑进行过维护，包括威尼斯公爵馆、罗马特莱维喷泉和图拉真广场。自1996年起呢，他开始为吴哥窟保护与管理局工作，他亲身参与到修复巴肯斯的石匠工作当中，他能熟练地雕凿石料，完成一块石料的时间大约是8小时，因此他认为如果要在32年之内完成吴哥窟，那么每天石匠们需要处理300到500块石头，这大概至少需要500名熟练的石匠，而继续通过这一石匠数量去折算工程总量呢，那当年吴哥窟工地将是一个12万人的庞大施工现场，包括了石材运输、设计管理、施工监理、后勤保障等等环节。另外在这个思路之下呢，专家们也进一步破解了大吴哥城卫星状结构的成因，那就是每一座寺庙其实都是一位君王的陵寝和宫殿，君王们生前围绕着寺庙建设呢，他周围的雨林将被改造成民居，而居民区之外呢，就是广袤的稻田，用以产出养活工人们的稻米。而当君王去世以后呢，这座卫星城并不会荒废，居民们继续供奉庙宇和君王的遗体，君王依旧生活在宗教性的天国之中。接着在这种强大的宗教向心力之下，数百年间一座座庙宇和卫星城就这样诞生了，最终在高棉王朝的时代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庞大吴哥城。它曾经是战乱世界中的世外桃源，用那张巨大的吴哥十字架与世界相通。所以如此宏伟的帝国，如此繁复的吴哥窟，它究竟从何而来？为何崛起又为何繁盛呢？接下来的两段研究还可以让我们继续发现秘密。 如果你是一位帝国2的玩家，那么你一定痛骂过微软为高棉民族设计的特殊单位弩炮像。这太夸张了吧，把弩炮安装到大象身上，皮糙肉厚，攻击高，还是远程贯穿性伤害，再加上高棉民族那一年四季的异次元种田黑科技啊，怎么输？所以我特别喜欢用高棉。然而就算我在写这篇稿子之前，我都还认为弩炮像这是微软在开玩笑。可是微软毕竟是微软，作为一款严谨的历史题材游戏，他们设计出弩炮像竟然也是来自最新的吴哥窟考古研究。比如这幅壁画真的是古高棉人，也就是吴哥人在大象上操作弩炮啊。而这种战象呢，高棉历史记载有60000头之多。所以恐怕真的就跟蒙古一样，只要蒙古马能去的草原都是蒙古帝国。幸好当时的大象活动范围被限定在东南亚的雨林当中，高棉象兵才没有因此而闯入世界。他们以军事起家，短短的2代人之间就横扫了中南半岛。而所谓的文治武功，骑上大象能得天下，从大象背上下来又该如何治理天下呢？起初高棉统治者们选择了拥有6亿神明的印度教，在宗教科技和世俗道的加持下呢，占地3000平方公里、人口100万的大吴哥城在丛林中悄悄诞生。然而到了蛇耶拔摩七世公元1200年代的时候呢，似乎我们从这位微笑君王的头像上看到了另一段万神之神的微妙故事。日本专家们在研究吴哥窟出土的高棉石碑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来自蛇耶拔摩七世，他在说，我在23座神殿之中供奉万神之神。所以什么是万神之神？印度教6亿神明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一个所谓的万神之神啊。一步步寻找，日本专家们先是发现，印度教发展到蛇耶拔摩七世的时候已经纷争不断，比如信仰毗湿奴的教派与信仰湿婆的教派经常就是闹得不可开交，而毗湿奴湿婆两大主神之下呢，还有无数的小教派啊，帝国就在这种无休止的纷争中剑拔弩张。于是蛇耶拔摩七世想用一场宗教改革来化解这些矛盾，他想用一位万神之神来包容所有的高棉诸神吗？这位万神之神又会是谁呢？答案在距离吴哥窟600公里外的泰国境内出现了。以前研究的石泽团队在这里发现了一尊如今依旧被泰国人祭拜、身上贴满了金箔和鲜花的神像，他的周身布满了成千上万的小神像。通过辨认呢，腹部较大的是印度教的水神伐楼那，汉译为水天，掌管雨水；胸部是印度教的守护之神毗湿奴，而额头的眼睛呢，则象征着印度教的毁灭之神湿婆。接着看，这尊万神之神的发髻上竟然还有一尊神像，这是什么意思？印度教中并无这种塑像意义啊，如何破解？疑问难倒了很多人。而石原团队则突然反问，如果是佛教呢？毫无疑问，佛教中有这种头顶一尊佛的塑像意义啊，那就是阿弥陀佛。然而谁头上会顶一尊阿弥陀佛呢？观音。观音以阿弥陀佛为自己的老师，所以一直顶在头上。因此石泽团队破解了万神之神的真身竟然是佛教的观音，甚至八荣寺那石柱上四面微笑的神秘雕像也被认为是观音。所以这是一场佛教包容纷争创造和平的故事吗？这种万神之神的观音像如今在东南亚已经发现了18处之多，也许它就是高棉帝国当时最鼎盛最和平时代的见证吧。蛇耶拔摩七世的头像如今被不少历史学研究者所供奉，比如这位远在巴黎的史学家、思想家，他认为吴哥人最终面对纷争选择了包容，这也是高棉帝国能够创造奇迹的核心要素。原来蛇耶拔摩七世用观音像、用佛教与和平来包容化解了印度教6亿神明的纷争，让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向着和平与巅峰前进。然而悬疑继续，如此和平美好的帝国为何在蛇耶拔摩七世之后200年内迅速衰落？人们就像失去了魔法一样，一夜之间离开了吴哥窟，这里从此变成了雨林中的传说。为什么会这样？ 这当中的研究与猜想众说纷纭，有自然生态的崩溃说，有宗教崩溃说，有瘟疫说，有战争说，甚至有上古科技失传的都市传说，通通等等，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有机会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看完好想去吴哥窟啊，真的很神秘。